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邪淫之恶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把它列为万恶之首，被认为是逆天叛道、悖逆伦常之举。因为邪淫从未婚女子角度看，会毁女子贞洁，坏女子未来，坠女子父母名声；从已婚女子角度看，毁女子贞洁，辱夫家名声，污子女出身；从参与邪淫男方角度看，则受堕名毁誉、削服罚寿、妻女被淫、断嗣绝后之报。所以邪淫报应之惨烈，足以让后人悚然。今天我们再来讲几个故事。清朝时，福建有一位世子，家境平常，年少时与一富户家的女儿订有婚约，其父终生为人谨慎，尽其所有做各种善事，到命尽寿终时，除了一生为子孙所积的阴德外，已无财物留给自己的儿子。世子家境因此陷入困顿，到结婚年龄时只能借贷娶妻。世子娶妻前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到了一处与人间全然不同的地方，青砖碧瓦，珠兰画栋，有一群女子正在绣一领锦袍，就问绣锦袍做什么用。绣女说，我们绣的是状元锦袍。世子仔细查看，上边绣着自己的名字，由此心中欢喜，并且有了自负的心。结婚时，富裕的岳父嫌弃女婿贫穷，就让自己家的女仆和女儿桃李相待，嫁入世子之家。由于该女子容貌婉娩，行止端庄，世子也没发现其伪。后来世子到岳父家省亲时，听到李相中的诬赖，意欲调笑他是婢女之婿，不免心生疑窦。等到回去询问妻子，才知道自己真的娶了婢女做妻。世子心中愤懑妻子地位低下，心想，我将来做了状元，身居富贵时，一定要换妻另娶。之后的一天晚上，世子又梦到自己到了先前梦中所到的地方，但是绣女们个个表情冷漠，锦袍上原来绣出的字迹也已经模糊难辨。世子急忙问原因，绣女们回复说，因为世人近日萌生弃妻的念头，所以天上的神仙已经把科举的名分改易为别人了。世子醒后愧疚自己的不善不敬之心，誓言与妻偕老终生，后来果然科举及第。清朝时的李登18岁时在乡试中获得了贡举，其后15年间在科举场上再也没有登第，自己心中不解，就专门去找了一个叫叶静的法师，希望法师通过入名的方式堪知自己科举不第的原因。于是叶静法师就恳求道家专管世子科举功名的神仙紫铜帝君，恍惚间看到一个神界的官吏手里拿着一本记载李登一生福禄修旧的集册，上面写着，李登在降生人间时，神仙赐给他一枚玉印，18岁乡试第一获贡举，19岁中状元，53岁时将出任右宰相之职。但是在乡试获得贡举之后，即与窥视林家女张艳娘，为达目的构陷张的父亲张成，使其入冤狱，科举降阶一级得榜眼，科举及第的时间往后推了10年。后来又因侵夺自己兄长的乌鸡地引发诉讼，再降一级为解元，时间再次被推后10年。其后又在长安的狄舍奸淫善良正派人家的妻子郑氏，构陷其丈夫白元之罪， 被降为第四甲，时间再次被推后十年。其后再与邻居侍女王庆娘勾搭成奸，不思悔改，作恶不断，所有功名已全被削尽。叶静把看到的情景告诉了李登，李登最后羞愧抑郁而死。宋朝宜州华亭人聂从志是一位医术精良的医生，同乡义城的妻子李氏得病垂死，经聂从志治疗得康复。李氏貌美而性淫，爱慕聂从志的容貌气质。一天她丈夫去邻郡办事，李氏谎称自己旧病复发，派人叫聂从志治疗。等聂从志到来，李氏悄悄对他说，我上次疾病发作几乎死亡，有赖先生的治疗而复生，考虑到世间之物不足以报先生救命之恩，今愿以自己的身体供先生享床榻之乐，满足我报先生厚德的愿望。聂从志切惊切惧，婉辞而拒。李侍女泣涕而下，情哀兼请，聂从志急忙小跑而出，径直回家。李氏再派人请，聂终不去。晚上李氏身着盛装，面施粉黛，推门进入聂生居室，抓住聂医生的手说，医君一定要如我所愿啊。聂从志慌忙中断袖而去。过了一年多，宜州的推官黄敬国因病而昏迷，被阴间小吏引入冥界作证，准备返还阳间时，有一个名吏叫他稍留片刻，带他到了一条河边，只见河边有一妇人持刀剖腹灼肠，清洗其间的污垢。黄敬国身旁有一僧人说，这妇人就是你的同僚义城某人之妻李氏，因想要与聂医生私通，被罚清洗自己的色淫之心，并把他的阳寿减去12年。聂医生能够见到美色而不动心，真是人中善事。他原本寿命只有60岁，但因他戒色聚淫所及的阴德，所以增寿12岁，并赐他每一世的子孙中有一人为官。黄敬国与聂从志是好友，相交甚善，等到自己苏醒病愈后，专程前往聂从志家询问事情原委。聂从志非常吃惊，告诉黄敬国说，李氏与我私语时没有人听到，而夜晚奔来我家时，正好我一人独处室中，此事只有我和李氏知晓，你从哪里听说的啊？黄敬国就告诉了聂从志自己冥中所见。聂从志死后，他的一个儿子科举及第，孙子聂图南也于宋朝绍兴年间做了汉州洛县的县官。中国古人说，人各有命，富贵卑贱，逆顺沉浮，其实都来自于自己或祖先前世所做之事的果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宿命。可是人在世间都想通过各种方法获得人世间的福报，这也是人之常情。可在当今中国，由于中共有目的的破坏，人们信神的理念已荡然无存，善恶有报这最基本的普世伦理也不再为人所信。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其实不管我们人世间对于男女两性关系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怎么变化，但是天理是不变的。无论何人，只要起了邪淫的恶念，做了邪淫的恶事，将要承受的恶果必须要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来面对。即使能够躲过世法的惩戒，天法的审判和惩罚是一定逃脱不了的。上面故事中娶了女仆为妻的世子，换妻另娶的念头一起，虽然并没伤害到别人，但神界已准备撤掉他未来的功名。 好在世子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后果，神佛也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在世子决心改过自新后，他的功名也就被神佛恢复了。最可悲的是李登，他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就是一个邪淫损福禄害寿命的例子。一个出生时神仙授以玉印，最终要未登丞相的有福之人，终因犯下邪淫之大过，福寿尽削，抑郁而死，其生之悲，其运之惨，令人悚然。相反，如果一个人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从小不受色情邪淫的侵染，就能像宋代的医生聂从志那样，在床榻之上帷幔之间无人之时，面对种种色诱淫惑，见色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淋淫如历万仞，涕涕沥沥，惧色戒淫，就会在一念之间扭转自己的命运，不仅自己享受人间福禄，更会积阴德，聚后福，福及子孙后代。想要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不妨从戒邪淫开始，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行。听众朋友，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